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《芝魔故事集》第28集。大家好，我是芝魔。那在这一集里，我们将把时空带往明治时期的日本。那这个故事有些特别，就是它是从一个叫香亭理论的名词而延伸而来的。那大家知道什么是香亭吗？香亭就是算是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一个相当流行的艺术，或者说是游戏。那就是在一个浅浅的箱子里，然后以各种树木啊、人形啊，就是各种小物件，然后制作一个缩小尺寸的世界。那由这个灵感带让我想到了一则关于一位有点特别的小女孩故事。那这位小女孩与香亭里外世界究竟有什么样的连结与羁绊呢？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。香亭里外的世界。智子小姐是这个世界的神明大人。穿越古老而屹立的千本鸟居，走入那被围篱环绕的独栋建筑，经过本殿厅堂、小桥，再步入师父匠心打造的精致庭院，便能找到智子的起居室。智子在那里，用他那小而巧的双手操作着这世间的一切。仔细窥看放置于房内叠席上的矮盒，会发现那是由树木、模型、纸人偶、船只等各种玩意儿所打造而成的小型江亭。其中一个个小物件都以不等的速度缓缓移动，那便是这巨大现实的缩影。而智子则透过他的设计与摆弄，让这个世界开始转动。今天在小镇风平浪静的港口掀起一波涟漪，明天则让那位深闺小姐与游子相遇。智子总会瞪大他那圆润又充满稚气的双瞳，从高处窥看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们，并且心怀期待的观望事情接下来会如何发展。智子深爱着这个由他所打造的世界。起居室里的空间与外界隔着一层无形的结界，在这个空间里头，时间是不会流动的，也因此理所当然的，从未出过寝室的智子年纪也不会增长，永远都是孩童的模样。即使无法成为这世界的一份子，即使仅能担任旁观者，智子却从不曾感到寂寞，因为他认为自己只要能遥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，并在从远处观看的过程中感受到一丝乐趣就够了。对智子而言，不要掺和其中才是安全的选择。智子小姐，需要歇息一会儿吗？香织是被本家任命来侍奉智子的侍女。虽说智子贵为主人身份，但因为两人的外观年龄相近，智子与香织很快便成为了玩伴。香织是智子与外头世界唯一明确而真实的连结，而性格大方的香织在与智子共处时，也会不时兴奋地道着 己在外头所经历的一切。那不是与我在这喜剧室里看见的如出一辙吗？质子妹妹总是会如此嘀咕，但相知却说那是不同的，只有实际参与其中，才能了解何谓真正的感动。与质子不同的是，相知的时间是会流动的。从孩童长成了少女，再从少女蜕变为成人，相知的一生对质子而言仿佛浮生一梦，短促而虚幻的不值得一提。然而他从相知那里得来的感情分量却多得自己无法负荷。听闻他在课堂上学习西洋知识的乐趣，听闻他第一次搭上蒸汽火车时有多震撼，听闻他感慨地说着自己终与那位朝思暮想的先生结为连理，再听闻他有多愧对他那不幸夭折的孩子。听闻他的喜与悲，听闻他的这一生的懊悔与感谢。时间执意前行的步伐是那样专蛮而任性，远比自己可接受的速度要快得无力。在质子终于意识到之时，相知早已白发婆娑，不再有当年的精气了。质子理应在近日安排相知的逝去，但他却不愿意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他希望相知能永远伴在自己身旁。但这样是不行的，相知如此说着，便尽力以他那布满皱纹而干涩的手执起质子的手，笑着说他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常理的安排。质子终究还是忍不住哭了。
所以我才不想要掺和进这个世界。
质子小姐，
我讨厌与人交往，明明只要远远的看着就不会受伤了。如果人的生命终究要消逝，如果离别终究到来，那么这一切又有何意义呢？
您说的是呢，人的一生啊，真的是那样虚无缥缈。但是啊，在这如走马灯般匆匆而过的一生，即使刻满了无数的悲伤，却依旧是那么的令我眷恋。
如果不曾尝试去与人接触，我们就不会受伤了。
但同时也没有机会了解因相知相惜而得来的快乐了。我能带给质子小姐的，仅有我那微薄的经验之谈。属于质子小姐真正的幸福，定能在质子小姐与这世界产生连接的片刻中找到的。
那么质子最终究竟有没有离开起居室，实际走入香亭呢？问题的答案已经不得而知了。能确定的仅是，不论未来再经历多少辉煌光阴，对质子而言，都没有任何瞬间能取代他与相知共处的那段时光。幸福究竟是存于香亭内，还是香亭外的世界呢？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带来的究竟是喜悦，还是仅宣告了伤痛的开始呢？ 生命的答案肯定只能在各自磕磕绊绊前行的步伐中找到了吧。于这短暂而璀璨的岁月之中，那这就是这位智子小姐在短暂的岁月中与她一生的朋友相知，互相了解与认识的故事。我觉得我们究竟要与他人有多少接触，又要有多少保留，这件事真的是个很大的难题呢。我想每个人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答案吧，那就留给大家来静静思考。也希望之后如果大家有遇到这些难题话，也可以来回味这段故事，然后再来思考说自己究竟与他人想要有什么样的连结与关系性。那智魔故事集第28集就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